而在翁同龢自己的日记中说，在他被勒令罢官的第二天离开京城前，在宫门和光绪皇帝意外的相遇了。皇帝回顾无语，就回头看着没说话，而他自己呢颇感黯然如梦，内心很沉郁沉闷。回头在这个宫中和皇帝这交往的几十年啊，顿时就像一场梦一样。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其实在这场交易中啊，政治交易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表现他另外一种心理，那就是他觉得他现在不需要父亲了，他长大了不需要爸爸了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充分的意识到了翁同龢在这个改革的问题上和他的相左，那就是翁同龢虽然向光绪皇帝推荐了康有为等人，可他本人对于康有为等的变法持保留态度，再加上此前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他竭力的主张一战，最后战败，因此他难辞其咎。另外翁同龢还和李鸿章、张荫桓等人一道卷入了贿赂丑闻中。什么贿赂丑闻呢？就是这个俄国人强烈要求中国不要同意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向朝廷中的这些大臣们大肆行贿，而翁同龢目前来看确实也有这个受贿的这个嫌疑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都使得光绪皇帝决定丢车保帅因此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政治交易。所以我们要说，不管什么样的政治，总是有那些丑恶的一面。而对于慈禧太后来说，一旦把翁同龢打倒了，帝党就不再对他成威胁，因为接下来他把王文绍和荣禄就有了一个更好的安置，而这些安置就是对于光绪皇帝最好的前置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在这个政治交易中放弃了翁同龢，和最后在遇见翁同龢的时候那种回顾无语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暧昧的这种态度也可以看得出，这一次他变法的决心非常的大，真是豁出去了，把自己手里最有实力的一张牌也放弃了。无论是在自己的感情上，还是在实际的政治博弈中，可以说翁同龢都是帝党的关键人物。但是，为了获得慈禧太后对他变法的支持和信任，他连翁同龢都放弃，这份决心由此可见因此这样的话，王文绍进了这个中枢，担任继翁同龢的这个留下的空缺，同时荣禄被派到王文绍担任的非常重要的直隶总督的位置上，从而保证了什么呢？保证了把京津一带的这个军事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在第二道谕旨也是在做这样的防范， 那就是以后凡是有赏相或补授文武一品及满汉侍郎之成功，都必须具责后再到西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都府、提督等官已需一体向皇太后具责奏谢。这个谕旨呢，其实就是太后和皇帝就人事安排达成共识，那就是中央各部侍郎以上、地方各省提督以上的重要官员由光绪皇帝来任命，而要由慈禧太后来训话考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确保新选官员的可靠性，也保证了慈禧太后对于高级官员的任命的最终决定权，就你有选拔谁谁谁当官的权利，这是皇帝的。而太后呢，就是最后确定敲板这个是由太后来做。第三道谕旨，这是非常诡异的一道谕旨，提前宣布这一年的秋天由光绪帝恭奉慈禧太后由火车陆巡幸天津粤超。这道谕旨引发了后人的许多猜想，太后的此举本来是为了确认军队对于太后的效忠，从而使得太后对于军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没想到这道谕旨给光绪皇帝的那些拥护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那就是什么呢？太后有阴谋，一定会利用阅兵的这个机会把皇帝给囚禁。因此这一道谕旨出乎太后的意料之外，加速了帝党人士对于太后的这种反动计划，这个结果我们待会儿就会提到。总之有了这些保障，这个太后放手让皇帝去变法，皇帝做的事情当然就是要去召见康有为，那么康有为呢在哪里被召见的呢？就是在慈禧太后的眼皮底下的颐和院的仁寿殿。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很简单，告诉太后你随便参观，我和康有为没什么阴谋，就在你面前跟你讲，你爱来听就听。但是太后确实很爱听，自己不听派人来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的一番对话，这是唯一的皇帝和康有为面对面的一场谈话。光绪帝问完了康有为的年龄出身，然后你看康有为马上就说什么，事宜交迫，分割建制，福亡无日，先把危机感帮这个皇帝给煽动起来。然后皇帝马上就回答说，哎，国家沦落到这种地步都是那些守旧派干的。这句话非常投合康有为的心理，所以康有为就说了，哎，关于变法的蓝图我心中早就画出来了，用我的这一套变法的方案，我敢保证我们这个大清帝国可以早早的复兴。按照泰西也就是欧洲，他们用了300年才把国家治理好，日本照着欧洲学30年就变强大了，以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很优厚的一个条件，我们国土大人民多，3年就可以实现国家治理，此后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再以皇上之圣明徐图自强，那还不是在一反掌之间。 这种话是最有鼓动性的，你看搞传销的都这样说的，对不对？你看谁谁谁用了3年的时间，现在你看收入100万啊，然后你跟着我混，类似的方法，3个月100万啊。所以一些一开始，但他不会立刻说，他就会告诉你，你现在感觉到你很穷吗？你现在觉得你月收入5000很有钱吗？你知不知道这个税那个税什么时候这将来为什么样，你会穷得一无是处。他就说啊，那我怎么办呢？好，你听我跟你讲，谁谁谁你看3年就变成百万富翁，你想不想？好，一下从一不小心就穷光蛋，再到跟着他混一不小心就当百万富翁，你还用选择吗？肯定只有这条路了。所以你看煽动人心的话都很相似，康有为你看他就这样说的，一先就是给皇帝当头棒喝，国家都要亡了，知道吗？知道，都是守旧派干的。好啊，国家想不想富强起来？想。那你要怎么搞知道吗？你看西方用了300年，日本用了30年，那我们其实只要3年，为什么？照着我说的做就没问题。这番对话非常有意思。然后皇帝说什么呢？你的这些规划说得很条理，有条有理的啊。他马上就说，那既然如此，怎么还不动手呢？最后一句很有意思，皇帝用眼睛瞟了一下帘外，然后叹曰，奈撤走何？意思是旁边有人，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所以呢这番对话啊非常有意思。其实当天接见的人除了康有为，还有一个人叫张元济啊，这个人后来成为了这个应该是商务印书馆之类的这种出版界的这个创始人啊。这个人呢也有类似的回忆，他同一天跟康有为去见光绪帝，轮着他接见的时候，他总觉得窗户边有人影晃动。那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啊，光绪皇帝其实啊在颐和园待着，到处都是太后的这个眼线耳目，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被人监视着。那在光绪皇帝啊这样的一个处境中，他能做什么呢？众多官员都知道真正的实权还在太后那儿的时候，这些变法的主张有谁会认真去执行呢？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啊，地方上一把手说了算，别看很多人都是号称什么市长副书记，对不起，书记没有说，谁都不算数。一个书记和他的副书记之间的差距啊非常的大，因此说话管不管数就能看得出来。同样这个光绪皇帝更像是一个市长，而太后更像是市委书记。所以说了那么多的这个新政的这个措施没有人推行，于是皇帝也在动脑子。光绪皇帝呢啊就决定要杀鸡儆猴啊，因此接连就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事件。第一个事件，他决定将清廷中那些只是一种虚衔的职位全部裁撤掉，这主要包括现在毫无实际政治这个价值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衙门都把它裁了。因为这些都已经是早就已经 out 了的衙门，没有任何的实权啊，纯粹就是清水衙门把一批官员养在那儿，所以他说裁撤，同时把这些事务并入到礼部、兵部、刑部，然后呢还把一些都护同城的地方的这些巡抚，还有闲职的东河总督之类的，不办运务的粮道、没有盐场的盐道全部裁掉啊。比如说 这个都护同城，在湖北，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都在一座城里，就相当于现在成都一样，啊，省的省委啊和市委都在成都市。那么在当时，就意味着这个总督和巡抚的权力冲突了，那就把这些巡抚裁掉。这些裁减机关的这种事件和另外一个事件啊一起产生了极大的这种整合效果。在礼部有一个叫王肇的支持改革的这样一个礼部主事，他呢响应光绪皇帝的号召，大胆的去积极的去写这个建议书。由于他的这个官品衔比较低啊，因此呢他也是必须要交给他的这个部门主管，也就是两位礼部尚书帮他代递，结果遭到拒绝。因此呢啊，这个事件后来传出来了，这个光绪皇帝呢就借此事大做文章，有意呢把王肇树立为大胆言事的正面典型，把两位尚书怀特部和许银奎撤职，并把相关的其他几个高官一起撤职，所谓的礼部的六堂官，也就是正副部长六人全部撤职，等于是把这个机关给端掉了，然后另外调其他官员来，而且还把这个王肇由御笔亲自表扬，说他不畏强权，勇猛可嘉，赏三品顶戴，以四品堂官候补，用招激励。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提拔他，就是用来宣传鼓励啊。这样的话，王肇就可以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那么这两大事件可以说都是在动摇了慈禧太后的权力。你想，你裁撤礼部的六位高官居然事先没有经得慈禧太后的同意，你就把尚书这样的这种二品啊大员裁掉了，这破坏了此前达成的权力分配的协议。那这就暗示着，如果此风一涨，那皇帝显然就会让太后大权旁落。因此这些事件最终啊都使得太后非常不满，批评光绪呢办事操之过急。尤其是怀塔部啊，就是礼部的这个尚书怀塔部，他的妻子是常年在颐和园陪太后玩耍的，就好比搓麻将，那个麻瓣里边就必有这个怀塔部的太太。现在好了，怀塔部的太太是太后的麻友，你想一下。所以怀塔部等人直接就来到太后身边绕成一圈，痛哭流涕。你想，这儿裁掉的这儿这么多个机关，然后礼部的这儿六个堂官全部都来找太后说情，你看皇帝就是这样对待老臣的啊。因此这些都是某种这种火上浇油啊。因此太后就开始忧虑光绪帝的变法别有用心，他就说，你想，久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见亲，新见旧，寻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岂为我何？太后这就是责怪皇帝，你听信那些新进的这些主张变法的维新官员的这个主张，结果把这些老臣子全部都开掉，你让我怎么去面对列祖列宗啊？那皇帝说什么呢？啊，皇帝 痛哭流涕啊。他说，如果现在祖宗还在，那今天的法肯定不是今天的样子。所以说，我呢，宁愿把祖宗的法给坏了，也不忍心把祖宗留下的这些土地民众给抛弃了，为天下后世所笑。这番表态可以说是义正辞严，掷地有声。那太后也没什么话说，不过一直忧心忡忡。接着光绪帝又做了一件这个引起太后不安的事情，那就是他指认了四个人进入军机担任章京，叫做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官衔不大，只是说呢，他们就等于是组成了一个法改委，专门负责处理官民上交的这些变法意见书，剩下的不归他们管，他们只管处理这些变法意见书，只是说了他们在军机处上班，和那些掌握着中国实权的军机大臣在一起。说一个夸张一点的，进入军机处就好比进了政治局常委啊，但是他们呢不当常委，就是政治局委员啊。但是这种委员呢权力有限，只处理跟新政有关的事情，而过去那些传统的事务不归他们管。后来梁启超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夸大了，说我们那几个同道朋友，结果呢到了军机处当上了宰相，这是这个大言炎炎啊！其实他们只负责这四个人呢，就是后来戊戌六君子中的四个人，一个叫杨锐，一个刘光第，还有林旭和谭嗣同。